我们介绍明华怀特安克生技集团。梅花怀特安克生技集团起源于1976年创立了美无华公司，1998年跨足医药生技领域转投资创立怀特生技新药公司，并于2008年创立安克生医公司，三家都是生技股上市柜公司。2018年入主生博科技公司，以自有品牌与通路、生技新药研发、智慧医疗影像创新医材、高端超音波相容替代性探头与检测系统，开创生技产业新局，企业文化诚信、互惠、有礼。梅无华公司梅无法事业部，梅无法获选为台湾百大品牌，业界唯一，经营染发、洗发、护发、沐浴等系列产品，建构研发、生产到品牌行销的完整价值链。梅无华公司旗下医药事业部行销怀特生技新药与安克生医研发公司研发成功的新药、智慧医疗影像创新医材以及国际大厂产品总代理。怀特生技新药公司是台湾第一家新药研发上市型公司，研发成功的怀特协保动晶注射剂是台湾卫福部 TFDA 第一个核准上市、全球唯一治疗癌因性疲惫症的处方新药。此外，怀特痛保于今年7月取得药证，为全球第一个解除中重度疼痛、低成瘾性的纳布非口服新药，目前已与多家药厂洽谈授权。安克生医公司是第一家获美国 FDA 核准超音波电脑辅助诊断 CAD 创新医材公司，以世界领先技术结合人工智慧 AI 及临床医师专业，已成功研发4项 FDA CE 核准的影像医材，协助医师做更快速及精准的诊断。安克甲状针提供甲状腺癌检测，安克呼指针呼吸症呼吸中指针10分钟检测系统接获美国 FDA、 欧盟 CE、 台湾 TFDA 上市许可，目前积极拓展国际市场与掌握医院见诊商机。接下来让我们介绍梅无华怀特安克生技集团之经营团队。首先，梅无华怀特安克生技集团副董事长及安克生医总经理李一力。梅无华总经理赖玉如。怀特新药总经理郑建新。接下来我们请李一力副董事长来与各位贵宾说几句话。
各位金融业跟投资界的先进大家午安。那我想很开心又到了一年一度我们集团的联合法说，那因为今年疫情的关系，所以我想很幸福我们可以在这个实体举办这样的一个法人说明会。那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其实美华是属于一个大健康产业哦。
大家听得到，好，那我们是属于一个大健康产业，那从外在的 beauty， 从美无华的美发用品到内在的我们的健康，包括我们的怀特新药以及安克的创新医材，那在这一年当中面对疫情，其实我们有更多的机会以及一些成果，那很开心可以在今天跟大家做一个分享。那尤其是在美无华的部分，因为其实之前我们在线上的部分的布局，在今年的疫情期间更可以展现出我们这样布局这个这自有产品的一个生命力。那怀特新药的部分也在今年7月取得第二张的药证，那以及安克生医在上个月我也受邀这个 BTC 哦，我作为一个国内创新医材的一个标杆，那如何走入国际，待会会进一步跟大家做个分享。那我想我就不多说，欢迎各位，那也希望今天大家听完三位总经理介绍之后多多给予指教，然后可以给现场大家一些回馈。好，谢谢大家。
接下来我们将分别请三家公司经营团队来为各位做公司简介、业务概况以及未来的展望。首先有请美无华公司总经理赖玉如。
那我想我到前面讲啊，因为可能大家比较好互动。那我想美无华公司在台湾应该算是知名的老牌子了，那很多人还说我们都是传产企业，不过今天希望大家听完之后可以看到台湾所谓的可能我们认为的传产企业其实已经走出很多一些不同一个新的风貌。那公司其实是1976年创立，那其实算算到今年已经大概差不多44年，44年其实看着台湾整个经济的成长，那我们在2001年股票上柜， 那资本额的话是3亿，那董事长是李成家。好，那这一张呢，其实是用一页简单的图，大概先让大家看得出来美孚华在做什么。那公司基本上呢，分成两大事业部。那第一大的事业部呢，其实是美孚法事业部。他也趁这个机会跟大家稍微讲一下，因为可能有些人乍听之下会觉得美孚法跟美孚华有时候还搞不太清楚。其实如果真的要讲，很古代之前，也就是公司开始创立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叫美孚华公司。那我们其实甚至还有一个名称叫 VO 版，可能比较前辈级的应该有听过这个名称。那现在年轻人可能比较不晓得。不过到后来呢，其实公司走向自由品牌，于是美孚华就变成我们的自由品牌。那美孚华的好处是一看望闻声音就知道它应该是跟头发有关的一个消费用品，但是那时候公司也怕，或是说这样子就会限制到说以为这家公司全部都是只在做发类的用品，所以公司就改名叫做美孚华股份有限公司。那美孚华就是一个看起来比较中性，所以我们到后来也就会从所谓的这个消费用品也跨足到医药用品。那美孚华呢，刚开始创立的时候，于是它就变成是我们的品牌。所以简单的讲，美孚华是一个公司，美孚法就是我们系列的一个品牌。所以我们公司内部，我们当我们讲说所谓的美孚法事业部的时候，也就是说它代表整个公司里面的，你可以套去这个 consumer business 或者叫做消费品事业。好，所以美孚法事业部就这意思。那也因此呢，我们大概在19年吧，其实我们2009年啊，我们后来是到上海这边有成立美孚法化妆品上海公司。那这个时候大家讲说，那你不说美孚华公司怎么这边又变成美孚华？不，因为到那个大陆去，其实市场上初期还是要让大家比较聚焦，知道我们在做什么。于是这个地方我们就美孚华化妆品上海公司。那另外呢，就是刚才提到说是医药事业部。那医药事业部其实公司创立的时候本来就是消费品，可是因为我们的董事长本身是药学，应该是药师。然后公司的很多的研发能量都跟药学有关，所以到后来我们这边也会有个医药事业部。那也是为什么到今天大家听法说会的时候会发现，第一场是美孚华，可接下来我们的怀特跟安克也都是会在医药或是生技方面琢磨。所以美孚华公司的医药事业部，那你说它主要在做什么？其实内举不必亲，美孚华医药事业部最主要销售的产品其实就是怀特跟安克所研发出来的，不管是药品或是我们这些的医疗器材。好，那所以可以看得出来，这是有点是内部分工的一个机制，所以可以看出来美孚华分成就是两个事业部。好，那这边呢有几个，所以刚有提到，像这边就是包含我们的医药事业部，就可以看出来我们卖的一些的东西。那这边呢大概稍微讲几个，其实重点台湾百大品牌其实今年是民国109年，所以简单讲应该是九年前就是建国100年，那时候对台湾来讲是一个浩浩荡荡的盛世。那当然那个对那个对岸来讲，他们可能会叫什么辛亥百年，那台湾就讲建国百年。那那个时候呢，其实台湾政府有办一个非常大的活动，叫做选择台湾百大品牌。那台湾百大品牌意思是说它是选100个，但是100个呢不是不限产业，但是他们觉得说挑一个100个品牌里面最能够代表台湾的，不管是生命力、原创精神或是价值观。那时候呢，其实美孚法品牌我们就获选，我们获选是在所谓的法类用品里面，所以这个对公司来讲也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认定。因为这个简单讲，这个可能100年才也办了这么一次的比赛。那这个评选的时候，我们成为是台湾的百大品牌。那这边大概稍微看一眼，就是说我们的产品大概有哪些。那其实目前我们原则上就是染发跟洗发沐浴，这大概是我们最主要的产品。那这些所谓的民生消费用品，你说里面的学问呢，其实我倒觉得它的学问有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所谓的行销的学问，同样的这个东西你如何能够卖得出来让消费者喜欢，另外一部分我觉得是所谓的商品或是研发的成分。这部分我们有自由的工厂，所以就是靠着这个东西我们走出了不同的一个差异化。好，那这边这张照片这个照片只是那时候我们得了这个国家品质标章，因为国家品质标章都是生社会主办的。那其实 SNQ那时候刚开始有不同的意义，它可能是 symbol of national quality， 刚开始的时候是这样，它可能就是国家品质标章，但是后来它的意思是代表说其实好像是 safety 吧，对不对？就是跟那个 safety 有关的。那其实整个这个在美孚华的品项里面，我们这个消费用品都有得到SNQ 国家品质标章的一个认定。好，那这一张 中间是不是还有一张？哦，这张，这张就是大概刚才所讲到的哈。其实台湾精品其实是在电子业还蛮多的产品会去拿到这个台湾精品。那其实，在我们的消费用品里面，尤其是法类的用品，美无法品牌也都是在染发跟洗沐用品在这边得到很多名单。那刚才我花了一些时间有讲台湾百大品牌。那 GMP 其实是从药界衍生过来的一个概念，但是在消费品里面呢，其实我们本身的消费品也是得到 ISO 22276，是台湾化妆品的一些认证。那这个以前读者文摘可能这个杂志虽然说现在好像比较萎缩了，但是先前读者文摘他办的这个幸运品牌金奖，我这边要特别提一下，很多杂志或是品牌办的奖项会跟你跟杂志本身有没有好交情有关。那读者文摘这个评选呢，它是完全是透过读者认证的，它并不是说好像你就是跟这个编辑群关系弄好一下。所以那时候我们得到幸运品牌金奖的时候，是代表为什么会特别强调我们跟第二名的领先差距是超过三倍以上。如果说一般你讲你可能说第一名第二名，有时候说你就赢他一分，那其实大家就一二名没差，那我们得到的金奖是代表说我们跟第二名的差距是超过三倍以上的成绩。所以这个地方我都觉得说还真的是蛮特别。然后接下来看到这些就比较偏向 consumer，不管是所谓的虾皮是一个通路，那我们在上头的产品其实销售跟他们蛮认定的。那接下来这些都是一些比较美妆杂志对我们这些的肯定。好，那刚才讲的那些东西呢，如果用一般其实在年报上我们都有公司大事记。那大事记这边如果刚才把它这样稍微讲一下，可以看出来其实公司不断的在转型，就这个就有点像是我刚才所讲的阶段，公司刚开始是从美无法，那接着呢不断产生美无法，然后我们在挂牌之后呢，其实也走上了这个医药的产业，然后接着呢慢慢的可以看得出来，到后来这些的东西算比较是我们在消费品这边的领域，甚至到18年的时候，公司还走上了所谓的网络洗发精，其实凯度报告我们走到第五名。那也就是说我们已经走出是在电商里面已经占公司现在目前的营收可能也是到 20% 以上。那这个其实对很多的厂商来讲绝对不容易，我们甚至还有一些的品牌是完全用网络思维原生电商所操作出来的。好，所以有时候我出去跟业界朋友在聊，他们还开玩笑说，你们现在有点还电商概念股，因为他们觉得说我们在网络操作里面其实的能量跟灵活度是蛮不错的。好，我刚刚是有跳一张那个我们强调，对，这张我大概先讲一下，这种全功能的整合是代表说我们整个集团里面从研发、制造、市场、营销、销售，那套句简单市场上的话很喜欢讲所谓的一条龙。那这种一条龙呢，其实从商业上来讲其实见仁见智哦。你要做到每一关都很好，你就会一条龙的重效就会发生，但如果你中间是有很多个断点，你号称自己是一条龙，你只是把中间把它自己卡住，所以这为什么看晶圆代工那种很多高端的东西它会切得很细，切得很细是每一端它可以发挥它极大的价值。那我们自己评估过，其实很多你可以看在化妆品产业有些公司把自己定位成是行销公司，它是没有工厂的，那于是它只是靠着外头的代工厂不断的帮他来提供，那他可能觉得说我有10个代工厂我就可以提供10种产品，某种程度好像是对，可是他对于自己的品牌还有研发的能量不见得能够那么掌控。那我们这种一条龙呢，你可以好处就是说我们从头到尾意思就是说有点像这种 Apple 原生的那个概念，我整套的系统我都完全自己掌控，可是我们这种的制度某种程度你有什么缺点呢，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今天天马行空跟我讲说我会不会做面膜，或者所有的美妆的东西你都会做吗？我跟 B 想说我不见得每个都会做，但是这种模式会让我们更聚焦在我们自己擅长的东西，所以前提来讲如果市场够大，其实这一块我们是可以在里面屹立不摇甚至好好的来耕耘。那所以就是说在法类用品，我们自认为法类用品的市场足够大到让公司在里面可以有很好的一个未来，所以我们才会继续采取这种一条龙模式。那当然如果你真的问说那有没有考虑跨足到其他的东西，有，我们逐步的都会跨，但是这个跨的前提就是我们的 QA 我们的品保第一时间一定会去介入，因为不管怎么样卖出来的东西是美无法的品牌而不是代工厂的责任，出事的一定还是我们这边会来做。所以这边只是跟大家我强调说一条龙大家都会讲，但是实际上你要掂掂自己的斤两，你 每一个东西你没有瓶颈你就可以走一条龙，你真的有瓶颈走一条龙其实自己会卡住自己，就跟大家分享一下业务模式。好，那这边大概 就讲一下我们的产品。那因为快速消费品它有趣的地方就是说，很多我们在分析的时候呢，可能自己也是消费者也是使用者啊，所以今天也许介绍一些产品您也许没用过，但是可能您的家人或是朋友都没用过。目前我们这个快速护发染发霜是台湾销售可能二十多年的常设冠军，光这个的东西大概就台湾的染发剂市场的差不多三分之一，就是三瓶大概就是有一瓶。那如果说你在限定它在一个比较更熟龄的里面，甚至差不多 AC Nielsen 还有那个 EC 那什么东方线上广告公司曾经统计出来最高的数据，台湾在这个 DIY 染发剂里面差不多两个人就一个人就使用我们的快速护发染发霜。那我们今年的全面升级就是包含的配方还有包装里面的升级啊。那你可以看出来我们现在目前这个诉求，因为染发剂其实简在台湾来讲叫做以前有人说还要化妆品，但是现在呢可能叫做特殊用途化妆品，这也是大陆的想法。这个地方是要经过 FDA TFDA 食药署核准。那我们这次其实不管我们的内料里面其实都有这些所谓的植萃的一个元素，所以我们这边很多的植物萃取的配方呢，就是希望大家在使用的时候除了让你美丽还可以维护头皮的健康。所以像这个的东西其实我们会做这些的诉求都是有经过 TFDA 核准。那 TFDA 会核准，那你说那别人是不是抄一抄他会核准？不会，因为他还会看你是不是真的讲得到做得到，你有你这些的内料、哦、所以我想这也是代表我们研发的能量，除了让你好头发漂亮之外，甚至我们连头皮健康都有辅导。好，那这个大家可以看出来像上一页跟这一页其实就不一样的地方，植油这种染发霜就是我们大概这是最近这两年新推出来的。那它整体的包装的一个风格还有它的技术其实就跟我们那个先前最热卖的不一样，当然它这个地方不管是着色效果其实都比先前有更大的一个升级哦。那也因为植物这个概念几乎是现在的一个先驱哦，所以有时候我这边看出来我们不同的通路可能他们要求一些独归的产品，所以我们从植物概念的东西也会有通路独归品。那大家看到这个其实是还蛮特别的一个小物，这个就是补色。因为我们通常染发的时候呢，你全都染，染完之后你总会有新长出来的，maybe它只有一公分两公分，那有人会选择全都再染一次，可是这时候我们告诉他说其实有一个简单快速的选择，就是只要是补色刷一刷就可以把那地方刷掉，那其实就是救急方便。那市场上其实反应非常好，然后我们这个地方刚开始的时候完全在网络上销售，那网络上销售其实消费者更容易做沟通。那等一下我也会提到一些 trend， 就是我们观察到的其实跟网络真的有很大的关系。好，那这个地方是我们除了熟龄的产品之外呢，卡乐福，那万文生意 colorful 其实就是一个缤纷色彩，那一看这个就是年轻人，那甚至我们自己开玩笑我们有时候叫他做卡妹，因为就是这些可爱的可能都是年轻族群妹妹们。那大家看得出来，跟大家稍微讲一下，你们有没有发现这种的风格跟可能我们在上一页的风格有什么不一样？这个就是所谓的传统的经典智慧，就是一个产品包装，你会觉得说人要大，头要大，头发清楚，你才会觉得它染得好不好看。可是你仔细看，到卡乐福的时候，其实你必须要融入他的生活情境。你可以看出来，他可能在喝下午茶，他在喝下午茶，他可能在学音乐或画画，他可能在溜滑板。它的头或是这些的包装其实并不是占那么大的占比，这种的包装假设你回到大概超过十年前，很多人会说这包装不能这样，因为你没有把产品的主诉求讲清楚。但是在网络时代大家讲说这样子才是 view， 为什么 lifestyle 生活情境，你这种东西必须要植入。果真我们的卡乐福本来就已经在台湾是属于彩色彩染族群里面按照凯度不断是销额跟销量都是市场上第一名，那我们今年同步呢把这个新的方式再推出来，而且现在这些的包装你可以看出来它在命名里面很多网络式的文化都会再出来，你仔细看你真的会觉得说你在选头发的颜色还是你在点那个点饮料，你可以看出来它的颜色可能叫薰衣草欧蕾，可能叫蓝莓气泡，可能叫做烟熏雾茶，那其实乍看说你在点饮料嘛，这不是，其实这个东西就是可能叫做我们叫做手摇系列。但是你这样跟年轻人沟通，他们喜欢看这些的文字，在看到这些的画面，他自己会去想象染在我头发上我的生活情境大概是怎么样。可是比较资深的品牌，他可能会简单讲说你跟我讲号码就好了，四五六七可能会刮个天下五了，可是你用四五六七跟年轻人沟通会没有 feel， 你就用这种方式去跟他 feel。 所以刚才我这个讲的其实大概就是一个比较行销面的东西，大家就会看出你产品怎么包装，然后跟你的目标族群沟通。好， 那这个东西其实就是我们叫做经典香氛，是美无法最长销的一个，算是我们的洗发沐浴用品。那今年呢稍微引起一个小骚动，就是说这个就是美少女战士。那美少女战士也看大家不同的年龄族群，有些人应该会很熟，或是唤起他的一个回忆。所以我们推出美少女战士之后呢，其实也还引起了一个小骚动。因为它骚动是什么呢？很多人就说那就一口气五个主要战士都全部打包比较快。那对我们来讲，除了形象上的曝光，其实在业务销售上也有不错的成绩。因为网络上大家觉得说，与其买主战士啊，这个月亮，那他女儿嘞，啊，那其他人买一买，那就整包好了。所以大家如果针对美少女战士熟龄，就知道说他还有其他的外部战士。好，那所以我们接下来还会再推一些外部战士的这种合作联名款。那这种东西其实在行销上就是活化消费者跟我们的互动，因为透过美少女战士可能又让我们的产品接触了不同的族群。好，那这个是我们大概在两三个礼拜前新推出来的产品哦。那大家简单看一下，就是说超级食物的概念。超级食物讲英文是 superfood。superfood 大家觉得说有些食物平平都是食物，但是会叫它超级食物，就代表说它的营养成分或是对人体来讲，它应该是有效的贡献会非常多。这在英国的卫生部都有认证。那其实这个概念，假设你把它延伸到头发来讲，就是说人有吃的超级食物，那头发其实你用洗发精你喂它，其实它也是一种头发的超级食物。所以我们里面不管有姜，比如说有这个像姜根可以强健头发，那甚至里面我们还有洛梨啊，它有一些这个所谓的洛梨这边是修护润泽的这些功能。那我们选了五种超级食物，那这种超级食物呢其实都一样，里面的我们的这些所谓的萃取都有得到欧洲有机的认证，那我们跟那个甚至都是天然无添加，一定就是讲究这种纯然的。那这个东西新上市在很多通路独售，其实效果还真的挺好的啊。所以这些的观念只是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说同样都是我们的洗发沐浴用品，除了刚才说的研发能量之外呢，这个很大一部分是所谓的行销能量。那这个品牌跟大家稍微讲一下，就是说我们四年前所成立的森欧里昂，那这是一个网络品牌。简单来讲，它没有在任何地面销售。先前我们所看到的全部都是美无法在应该叫做线下打下江山的。那这个是我们完全原汁原味的一个网络品牌哦。那其实这个的到现在大概差不多五岁了。它这个五岁呢，其实按照凯度啊，凯度就是 Kantar 它做的那个消费者评鉴跟 AC Nielsen 差在哪里呢？AC Nielsen 是从通路上去查报告，比如说你大润发，你告诉我你卖了多少瓶，统计起来看出每个品牌的销售量。凯度的报告是他不透过通路，他直接去查消费者。他在台湾可能有一群大概差不多至少我们这个法类吧，可能是五六千个 panel。这个 panel 他会去看你们这些人实际上在哪里买东西，你用什么东西统计出来。那我们的 Saholia 是一个网络原生品牌，你问 AC Nielsen 他可能不晓得我们卖了多少，为什么？因为大润发、家乐福没有这些的数据。那可是呢，他如果去问消费者说你们在网络上买洗发精，你们总共买多少钱？其实我们统计出来，我们这个品牌在2017年统计的时候，凯度说是第五名，到2019年今年统计出来已经超过到第四名。好，所以就代表说他在网络上的能量其实非常强。那希望大家都有机会，也许假设有滑脸书的话，看有没有被我们脸书广告打到。会被脸书广告打到，就代表说我们都是所谓的医药会讲那个所谓的标靶治疗，其实现在的广告也都是强调所谓的精准投放。我们觉得你是我们的 TA， 脸书广告就会丢给你。那丢给你这种脸书广告到底丢的准不准，也是跟公司的数位的能力有关。所以我们大概全数用网络来操作的话，这个品牌到现在还对公司来讲还蛮开心的。然后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系列，其实昨天才上市，今天是23号嘛，昨天22号第一次在初步在上市，还有透过一些电视节目的推荐，所以看得出来其实它的客单价其实可以比我们在线下卖的东西几乎都可以拿到两倍到三倍。那也因为网络的特性有关，大家仔细想一下，你今天去屈臣氏，你再怎么样喜欢这一瓶，你大概就是买一瓶就带走，他除非告诉你说什么买两件88折，你才会再买两件。可是因为网络大家知道嘛，从客单价习惯的关系，大家就会习惯说要买多少才能够免客单价，所以网络上很容易你买个大概八九百，你都觉得说那我就要符合客单，那你就顺着这种情节来买。于是我们的客人他在买我们的这个森欧里昂产品的时候，当然我们这个全部都是精心打造，我们客单价可以平均到大概差不多1300到1400块。那你想想看，1300到1400，如果你问屈臣氏，他可能觉得说我操，哪有客人这样买的？可是实际上我们自己透过官网自己来卖， 我们的这个品牌森欧里亚的独立的官网，我们客单都可以到1300、1400，甚至加上组合的话可以达到2000。好，那我想说这个大概就是属于我们在做同样是消费品 mass market 操作的时候，网络你 B2C 跟透过实体通路 B2B2C 啊，中间多一个 B 跟或者是区的那个 B， 其实中间的境界那就是截然不同。好，这是我们的森欧里亚的品牌。好，所以前面已经大概稍微讲了，这是我们自己所谓的一条龙所产生出来的东西。那现在看到这个 Mustela 是我们所代理的，那它是法国知名的母婴品牌，那在法国欧洲来讲它应该也是评鉴是第一名的母婴品牌。那其实它简单的讲，母婴啊就是顾妈妈跟顾小孩，那妈妈她是从怀孕开始，你从妊娠期的保养，也就是讲妊娠纹，他们都会注意小孩子生出来，它原则上可以顾到小孩子大概差不多6到7岁，他就顾到那儿。所以这个他整个的这个就叫什么产品的顾的那个期啊，假设从妈妈怀孕然后到这个小孩生出来，假设6、7年，就假设妈妈生一胎，其实他就是顾这7年的时间。那这7年时间你可以看出来，其实原厂他也很聚焦这7年时间妈妈会产生什么样的状况，小孩子生出来会有不同的肤质，他就用不同的肤色去代替。所以原则上这个产品就是红色的就是顾妈妈啊，蓝色的就是顾 baby。 好，那美无化公司我们作为这个 Mustela 的代理商，那其实我们代理了大概超15、16年，那我们目前应该算是它几乎已经快到全世界最大的代理商。那大家讲说那全世界最大代理商那是什么意思，因为原厂有时候他们会有直营的分公司，那没有直营分公司的话就是透过代理商来做，那我们应该是做到它最大的代理商，甚至比它很多原厂的分公司都还要做的业绩还大。那刚才已经看了我们的消费用品之后呢，所以这一张其实就有一点把我们消费用品我们全通路的这种角色再把它讲一句。那其实如果大家有在用电商的话，电商很喜欢讲 Omnichannel， 就是全通路的地方覆盖。那大家可以看出来这边呢其实很多就是我们有电商的通路，那电商的通路其实这边就是不管是 Yahoo PC Home 9L App， 其实现在听说是台湾继这个叫做 Appear 之后呢，两个独角兽，一个是 9L App， 一个是 Appear。 Appear 是做 AI 的一个投放，那 9L App 应该是它做一个开店平台，但是所有的品牌方我们就在这上面开店。好，所以我们自己透过 9L App 还有这些 过往的一些大平台。那精品通路呢，其实就是有时候大家简称区康宝，就是台湾这三个对待精品通路量贩的通路我们都有 cover。 那其实今年有一个亮点是 Costco， 以前大家觉得说 Costco 它厉害的地方就是它总共目前台湾就14个点，这14个点却可以变成台湾第四大通路，你就知道它多厉害。因为这个其他的通路确认是三五百家，啊，那个 Seven 也在本是5000家，啊，这个 Costco 才14家，14家居然可以偏到台湾第四大通路，你就知道它单点的消费有多高，因为它选品很精。那今年我们刚才提到那个森欧里亚产品，其实就很高兴接到 Costco 的邀请，他直接讲说我就让你们来入驻。那我们那种讲白一点，刚才有点被临幸的感觉，说天哪，不会吧，这 Costco 不是都只卖他自己的产品或者是这个国外的东西吗，很多都进不去。但是我们从8月份进去其实到11月份其实马上都加一大，所以对我们来讲你可以看出来这是品牌的占比。那家乐福大润发最大都往来，那刚才有提到复印通路就是我们 Mustela 产品。那超市里面呢，台湾讲超市里面其实基本上就是全联，因为全联一家大概占超市这个通路大概占了90%以上的成绩，所以全联在台湾也是王。那连锁药局这个的领域里面呢，不断的在筛选，不断的在调整。那目前其实谁最厉害，其实是大树真的很厉害，因为大树的操作灵活，当然他也上市，他有他这些资源，然后因为大树的老板也蛮灵活的，所以他在药局连锁药局里面真的打下一片江山。那电视购物台湾的龙头就是都是东森，那当然第二大是某某，这些对美无华的消费品来讲其实都是我们的通路，所以我们原则上都会在这边呢跟通路里面品牌通路求到最好的，没有去再配的。但是其中有一点我觉得要强调，就是说我们走出了自己的路，所以走出自己的路就是我们有电商，因为电商是有 B2C 嘛，所以我们跟通路之间可以保持到一个不要说是恐怖平衡，应该是友善平衡。所以的友善平衡就是说今天通路会给你杀杀杀价格，杀到某个程度看你要不要，那你不要的话可能说那没业绩，那可是假设我们自己有通路的话，他杀到一定程度那没业绩，那我们自己做，对不对？那这个是让我们至少还有一个筹码可以跟通路维持健康的平衡。 那我觉得这个对品牌方来讲是很重要的，因为任何一个通路，当他掌握你 30% 的业绩的时候，其实某种程度你也失去话语权，你跟他你就六个锅宰掉。所以先前开个玩笑，那个某某的董事长曾经跟我开玩笑说，我很希望品牌方在我们这边至少要做到他们占业绩两三成，然后笑一笑，这样品牌就会听我的。然后我想说，哎，你忘了你在跟品牌讲话吗？对，我们实际上不能做到那么大，所以我们这边通路一多，其实每个品牌你自己稍微分散之下，其实就可以做出到一个我们觉得比较 balance。 好，那这边所谓的通路变革、线上经营，其实必须承认这些东西对大家讲应该都不是新，所以我这边花的精神比较是才讲说，当大家都知道的事情，其实如果你能够怎么做，而且能够做得好，其实这是公司真正的功夫。那因为刚才我这边把9L App 这样举出来，意思是代表说它就是我们自己的 B2C， 我们是在这个平台上面建立我们自己平台跟 B2C 客户沟通的权利。那现在这一些很多这些烂数位的工具都是我们所熟悉的，然后这边有三个小 App， 那就是代表说9L App 是台湾我们三个品牌刚刚提到的母婴的品牌美无法，还有我们网络品牌，我们分别都开了三家店，那三家店在上面直接做经营。那至于说刚刚有提到的，像这些都是属于各大卖场，那这些各大卖场坦白讲它有流量，所以我们图的是它的流量，但是它因为有流量，它有筹码跟你来谈价格，要抽你的费用，那你自己就要掂掂斤两，你有没有能力跟它维持到怎么样一个平衡，大概是这样。好，那前面这样整个都讲完之后呢，其实这边就牵涉到刚才不是说美国法有医药事业部嘛，那我们医药事业部卖的最主要其实就是怀特跟安克的东西，这个看出来就是怀特跟安克。那因为这个产品呢，下两场就是怀特跟安克，所以有关于这个产品面的东西呢，我讲我就留给怀特跟安克的总经理，他们这边会来做一些的介绍。那这边也可以看得出来，其实我们这边从医药品，那甚至到开发到一些的保健食品，其实这个整个美无法，我们会善用我们在医药跟消费品天平的两端中间就会有个保健食品的存在，因为它是很不一样，因为医药大家强调完全是 ethical， 而且医药是一个 regulated， 你今天要卖的什么东西它不像消费品可以这么的灵活，为什么？因为政府它为了要确保人民的健康，所以在医药这边有比较严格的一个标准，但是保健食品呢就有点在中间，因为保健食品常常有时候我们开玩笑，就是保健食品就是什么有病治病啊，什么没病强健，就是这样，就是它中间会有点保健的功能。那保健的功能它会跟医药的东西呢其实有点是在消费跟保健品的中间，所以我们公司如果从 DNA 的角度来讲，我们在医药跟纯消费中间的这两边都很强，对不对？那保健品的中间我们就必须要借助两边各自的力量怎么样来做行销啊，这就是我们集团在美华这边有个医药保健品。那产品的部分我就留给下一档这边来讲。好，那这边除了介绍我们餐桌之外呢，很多的产业趋势，那产业趋势其实我大概前面大概稍微带到了，第一个反正现在流行什么东西，就是简单讲 green herbal natural， 对不对？那大概差不多有机 organic， 差不多就是这些东西。但也因为这些东西，其实今天在座我们自己也是消费者，其实我们真的要小心，因为太多的厂商看着消费者喜欢这些东西，其实有很多这个叫做 overclaim 的一个行为。那我们是上市公司，那我们很在意自己的品牌，其实我们真的只能推一些我们认为是真正对消费者好的。那很多人其实真的像染发剂，染发剂不可能做到100%天然，但是常常会有人就敢讲它100%天然，那也有人买，那甚至买的时候呢还会问说啊，你们不是台湾第一名吗？你为什么不会做100%天然？我说啊，他乱讲，你怎么也信？对，可是实际上有人乱讲他就信，那他也买。所以我倒觉得说这边呢市场追求这个产品有这个机会，那我们会在这边不断的以消费者利益为优先，当然公司一定要获利，我们在这边会去好好再做。那另外一个这个社群为王，其实以前大家会讲通路为王，那通路为王这句话已经听惯了，可我觉得在社会时代比较接近社群为王。社群为王讲白了一个就是说我们用母婴产品来讲好了，医生叫你用这个东西，有时候你不见得会听。为什么？你会觉得医生是不是想赚我钱？对，你知道干嘛啊？但是呢，网络上有时候不认识的乡民在那边讲来讲去，讲来讲去，你在那边点点点，哇，加一加一加一，好，这个赞了，今天马上会买。那你想看现在的我们每个人自己都会有这种情境的，所以我才会想说社群为王，所以产品被社群认同的产品会快速崛起。 这是行销上目前很重要的一个心法。你可以说自己的产品多赞，但是很多人其实他也不管你自己的产品多赞，他只觉得说我的好朋友说你赞你就赞啊，我的朋友说你不好你那就不好。所以这个时候呢，你怎么去 manage 你在社群或者是这种声量里面的唯一一个的这个互动点很重要。那这个也是牵涉到公司的能量。当然你会看出来，就是因为社群为王，所以大家会看到网络上很多的植入，对不对？也会有操作，最有名的先前三星跟宏达电、HT 手机这样，那就是社群为王，操作到后来，其实你就是失焦了，自然就会产生一堆佣兵在互相打架的现象，对不对？那我们现在必须承认，我们现在的社会或者我们整体的环境充满了各种植入，那于是大家在这个地方如何取得自己领先的优势，这是现在当代行销人员最大一个挑战。那电商通路快速成长，其实这不是新闻，但是我觉得我想强调一个是数位行销 DNA 变成是公司在当代有没有一个决胜的一个战力。那我很庆幸就是说至少梅花公司我们算是44年的传产，但是公司的数位能量我们有一群我觉得相对算年轻，但是他们可以在公司孕育出来的环境里面呢，好好的用数位的战力来做。因为很多公司我知道大家都卡在这里，太年轻的公司100%数位，可是他们可能少了一些比较传统智慧来盖的他们，于是不小心去一代拳王。那很多资深的老公司走不出这个，为什么？因为他可能的内控制度或者他里面的这些光打卡或什么东西就跟数位格格不入。那我觉得我们梅花公司其实在这边真的有找到那个平衡点，那这个平衡点也让我们其实整体公司可以有大概20%多的营业额，其实是往这边做。那你真的问我说心中的一个目标，这个东西一直往上调，我觉得有朝一日，其实如果我们可以让公司其实是在50-50线上线下就有。啊，你问我说哪一天，我还不知道，但是我们就往着这样子走，因为我们已经可以创造一个100%的电商品牌。我相信我们在我们的数位能量里面是应该有这个能力可以做到那个境界。好，那医药还是要讲一下。那医药，因为我们梅花公司卖的是怀特跟安克为主的东西。那因为怀特我们的产品本身的 PG2 其实它是一个治疗癌性疲惫症，所以跟癌症的照顾其实会变成我们在医药通路里面蛮重要的。那因为癌症这个地方我们会讲到说其实不是一个对抗医学了，因为癌症你反正就没有办法把它完全解决，你应该是想办法说怎么样跟它共存，那共存之后呢可以让你活得比较快乐，活得比较好。所以这种从对抗医学转向全人照顾呢，其实这个市场我觉得不断的在转变，而且人的寿命又越来越长，你不可能永远活的是身体100分，你应该想说那我身体只有95分，我可以活得很快乐，90分也可以，85分最好也可以，80分勉强啦，但是至少你不要弄到你不想活。所以这个地方如何让癌症辅助治疗市场让大家这全人照顾，其实是现在的一个先决。那我觉得我们现在集团的能量至少从怀特的角度，我们所提供的药品是希望在癌症照顾的时候可以达到这个的境界。那当然高龄社会来临，医疗新的一个商机，其实这是一个医药的角度是讲，其实从我们染发剂的角度来讲一样，染发剂也是大家头发会变白，因为你的熟龄，但是如果说可以让你恢复青春，其实本身就是一个商机。那有人会说银发，可是这个银发呢，其实你换个角度来讲，其实现在的银发它如果是年轻人的话，会不会年轻人那个压力大的人，其实他也会有很多早白的一个现象。那其实那个也都是我们说那个叫伪高龄，他没有真正的高龄，但是他已经有一些高龄的东西预防嘛。这个套路现在就流行的话叫做超前部署，所以很多你本来是在卖给熟龄的产品，你本来说目标市场是50岁60岁，你发现说怎么现在40岁他也会买，因为这现在这年头什么都超前部署，所以消费者自己会超前部署，所以你厂商你找到超前部署的商机，你跟他们沟通，我觉得是 OK 的。好，那财务资讯呢，应该是公开资讯啦，所以大家都看得到。那这边大概稍微看一下也可以看出来，其实公司有进展的成果，这是过去年的年底啊，这是今年的6月，那可以看得出来其实我们的流动资产这个资产是有比较小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业务本来有一个医疗的做应该叫什么，这个叫做物流配送这个业务呢，其实它会绑住一部分的资金，然后它的利润不高，所以当我们这个淡出我们这个物流业务，我们在我们的财报里面都有写我们的公开资讯都有写，我们在去年淡出之后呢，你就可以发现现在看起来资产比较少，但是负债是不是也变比较少？ 反而整体来讲呢，其实公司更健康。如果我们来看，所以这边财会单位有写嘛，我们的整个流动比其实到3.5多了，很高。那如果来看我们的营业利润来讲，营收看起来好像比较小，可是实际上呢，我们的毛利是不是又可以拉得更高？毛利拉得更高，就是因为你只要是淡出一些低毛利的东西，你高的东西补起来机会更高。所以我们的整体的营业净利虽然说营收比较小，但是毛利变高，那我们的费用率你把它控制好的话，所以我们的净利呢，其实半年比从14%变成18%。好，所以这个大概就是代表公司其实在这个在进展的过程中，不断的可以做出一些新的成绩。那至于所以我们看上半年的 EPS 也比去年就好。好，所以大概就是简单用这一句呢，我们叫以变营变稳健开创，这是我们的董事长给大家的鼓励啦。以前有时候大家想说以变营变嘛，营对，以变营变稳健开创，对啊。那以前大家会讲是应变，那我倒觉得说，其实这个地方你用营是主动去面对它，因为变是一个不可闪掉的东西，对不对？那你主动去面对它，然后稳健开创大概是我们的原则，因为公司能够走到40几年很稳，其实我们很强调在稳健开创，因为看到太多冲太快了，然后到时候刹不住车，那我们反而是在这个的过程中里面好好来做。好，所以这应该最后一页。好，所以今天大概是我这边第一场先把美五华公司做个介绍，好吧？那如果大家有 Q&A 的话，我们会后应该是会同问同答，好不好 ？OK， 好，那就谢谢大家。
谢谢赖玉如总经理的介绍，接下来有请怀德新药郑建新总经理。
我是怀德生技郑建新，那谢谢今天各位这个金融界投资界的好朋友一起来参加我们的法说会。那公司呢是1998年成立，到今天是22年哈。那我们现在的董事长是李毅力哈。好，那我想这是一个免责声明哈。那我就今天的简报大纲就是分成这个5项哈。那我是介绍整个集团里面的新药研发的部分哈。那所以让大家对公司过去这么多年的投资，我们现在产生的效益，那么怎么样在这样的基础上呢再往前迈进，那我想说今天这个简报的重点。好，那公司在1998年创立以后，事实上呢它是台湾第一家新药研发型的公司啊，通过经济部推荐以科技股上柜，那这是在2002年。那在2008年的时候呢，我们政府那时候有一个对生技产业的奖励政策，是由当时行政院副院长蔡英文啊，那立法院院长王金平跟众议院院长翁启惠他们一起这个拟稿啊，然后在立法院快速通过啊，这叫做生技新药产业发展条例。因为这样的产业发展条例通过之后，那么现在在这个资本市场的生技医药类股啊就蓬勃的发展啊。我想这个法令呢对生技新药公司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呢是受惠于这样的一个政策，所以是第一家新药研发型的公司从上柜转上市。那在前面的这个4年间啊，这2009到2012，那怀特呢就获得卫生署啊 TFDA 成立以后第一个处方新药的药证啊，那叫做怀特新药注射剂啊。那我们为了跟留台湾所以呢我们就在台湾盖厂啊。那所以呢在2012年啊，虽然拿药证是2010年 ,2012 年的时候呢，那这个新厂就落成啊。那所以我们现在产品都是从我们自己的工厂研发然后生产出来啊。那在第二个4年啊，我们的精制厂呢通过了这个 PGMP 的认证啊，那等一下我会介绍。那我们第二代的怀特血宝呢叫冻精注射剂啊，是更容易溶解啊。那第一代呢我们的这个在配置的时候大概需要至少需要半个钟头，那么冻精注射剂呢这个配置的时候只要3分钟啊，所以呢在医务人员在配置这个药品的时候呢就非常的方便。那这个我们又拿到 第二个这个东京新药的这个药证哈。那在过去这近四年来哈，那我们完成了一个大规模的第四期临床实验啊，那这个成果呢也在国际的期刊发表啊。那这个四期临床实验是结合台湾的十个大医院啊，要有这个76位医生一起参加哈，收了323位的病人啊，那一起完成的。那在今年刚刚也提到了哈，叫今年中其实我们药证是2020年的3月27号哈，就是卫福部核准。那我在去年的话说会呢，我们说我们预计这个通保要在今年的第一季完成啊，所以我们是如期达成啊这个去年华说会设定的目标啊。所以呢，这个是我们第二个新药的药证哈。那所以在过去这20年呢，那我们见证了台湾生技医药产业，尤其是研发型的新药公司一些这个重要的里程碑哈。那怀特公司很有幸在这地方都建立了一些这个benchmark 一个指标的公司，所以呢，我们是第一家上市柜的新药研发型公司哈，是2002年4月。那过去TFDA 啊药证处或者是食药局药监局或者后来现在变成食药署如果你是国资药厂的药品啊拿到许可证的都是学名药啊。那从怀特这个协保注册剂开始，那这是第一个新药，而且是处方新药，所以这个是对TFDA 来讲，对我们台湾生技产业来讲，我想都是一个重大里程碑。那么当然这个之后我们现在已经有9个新药，那怀特是唯一一家公司拿到2张的新药药证。那么这个见证什么？见证说我们在做临床实验跟这个拿到许可证这方面的能力我想在台湾我们应该是名列前茅。那再来呢，就是我们的工厂也拿到 PGMP 植物新药的原料厂。那台湾的这个原料药厂啊，被通过 PGMP 的有28家，我们是唯一一家是植物新药的原料药厂。那么这个代表什么意义呢？就是其他27家都是做化学小分子的原料药，那我们是唯一的一家做植物药的，所以我想这个也是，我们在怀特公司的工厂啊，也在台湾设立了一个里程碑。那么拿到 PGMP 我们就可以外销到 PGMP 的会员国，因为是大家互相认证的，所以有这样的许可证对我们在外销方面都很有帮助。那刚刚也讲这个赖总也讲说我们要低价打好一条龙的经营模式。那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从上游研发生产一直到行销销售全部在这个公司里面。那么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件事情跟有台这个要建立了一条龙那个为什么不会去分阶段呢？因为如果我们既然是做化学小分子的药，我们知道有些专长在生产，有些专门在研发，有些在行销，有些做代工那没有问题。但是植物新药对台湾的公司来讲，甚至对国际很多的公司来讲都是新的领域所以这里面举个例子来讲，我今天要做生产，我在台湾没有办法找到另外一家来做原料药，所以呢，我们一定要自己把它建立起来。那这个也是从研发这个我们的这个药材的栽种这个到临床实验，到这个拿到许可证到生产，有许多的关键的 know how。 那么如果我们把它建立起来那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没办法依赖别人来建立，所以因为我们是做植物新药，所以我们一定要建立这个一条龙的价值链。那么上市以后呢，那当然我们也必须要跟很多的这个医生医务人员呢来做这个研讨会来介绍这个植物新药的怀特协保注册剂。所以到目前为止从2012年到现在我们已经举办超过400场这样医学研讨会那有超过5000的人次以上的这个医疗专业人员来参加他们当都是医生或者是医务人员或者护士等等。那为什么要做怀特协保？ 那这个就是在1991年的时候，我们联合报创办人王继武先生在有生之年希望把中药科学化国际化，把这个华人老祖宗留下来的医疗的智慧能够推向到国际，所以他就在斯坦福大学成立了 Pharmagenesis 这个公司啊。那这个还在这个 Stanford Campus。那么那时候他的这个 Scientific Advisory Board 哈，就是顾问群，纳入了两位诺贝尔得奖啊的得主，另外有一位就是我们台湾出生到国外叫李国雄的中央研究院院士啊，他也是北卡罗来纳大学的这个天然药研究所的创办的所长啊，还有当时候斯坦福大学医学院院长啊，那么他recruit 了这个斯坦福大学的一个年轻的医生叫郭正刚啊，那么他才34岁就当 CEO 哈、啊，那郭正刚是哈佛大学医学院毕业啊，他毕业的时候他是代表毕业生致辞啊，所以应该他是第一名毕业的啊，所以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华人的这个医生，那么但是呢，从1991年到1998年，这个药呢在这个公司在美国。做了很多的这个动物实验，可是那时候美国 FDA 还不知道怎么样来审这个植物药哈，因为后来的这个该奈是2004年才公告的，所以呢，他们说，这个药还是要回到亚洲，所以呢，就基本上回来到1998年就回来台湾，由美华集团把它寄转进来，然后呢，就成立了怀特生技，我们又投了12年的时间哈，那就从一期、二期、三期，一直把这个临床试验做完哈，那么一直到这个上市哈。好，那在这个过去的这20年里面呢，我想怀特是一个非常重视研发的公司哈，所以我们也建立了很多的这个研究成果哈。那么这研究成果也被很多的单位哈，包括这个。国家生技药品质奖啊，经济部啦、台北生技奖啊，国家新创奖啊等等来肯定啊。那么他投过这个奖呢，当然就是要竞争，要经过很多学者专家的 review 哈、啊，然后呢才能获奖啊。我想这个也是一个很不容易的成就哈、啊，那也肯定我们的研究成果。那所有研发的公司做，不管是做多少期临床实验。最终的目的就是希望拿到这张药证，好，那这是不管是在台湾或是在美国哈，那我们在2011年的时候呢，就拿到了这个FDA 核准的啊，这个第一个台湾的处方新药药证，但是适应症是治疗癌性疲惫症啊，这 cancer related fatigue， 而且它是一个处方的药，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不能在药局我就可以买得到，那我也不能做广告。我意思是医院有医生针对这个病人的情况然后开药然后他来施打，因为他是一个静脉注射的药，所以呢因为这样子，所以它的价格它的价值一定要得到医生的肯定，他才能够让那个病人来使用，而且我们的单价不便宜，所以他一定要医生自己认为他是安全的有效的，而且病人很需要打这个药，所以呢他才会推荐给病人。那么从那时候到现在啊，我们已经在68家的医疗院所，包括很多的大型的医学中心啊，那有超过250位的肿瘤科专科医师来开立处方啊，那目前已经使用了超过6000位的癌末的病人啊，他们都是身体状况可能不太好。那为什么？因为他们做化疗，或者是现在最夯的这个免疫疗法的治疗，你们都知道，它最大很多的副作用就是它非常疲倦，它会掉头发，它会这个口腔溃烂，它没有食欲，它会睡眠不好，食欲不好。那么这个呢，是跟这个疾病的治疗，或者是这个癌症的本身所造成的痛苦。那么我们现在。有这么多的医院这么多医生在使用，所以我们也累积了很多的叫做 real world 这个 data 啊，就是这个在这个治疗里面呢，然后怎么样治疗让病人能够产生最大的效益啊。好，那所以这张图就告诉我们 这个照时间表来说哈，那怀特在2010年的4月拿到第一张台湾的新药药证，那么陆陆续续有其他的药厂已经拿到，那么有9个新药哈，那我们台怀特占了2张哈。那痛保呢是一个口服的中重度的疼痛，那么就那药证许可证是今年3月哈。好，那我这边简单的 summary， 我们从去年华硕会到现在，我们一些重要的进展哈。那么第一个呢，大家很关心啊，怀特协保，我们过去都是自费的市场哈，那是不是我们能够申请健保给付哈？那我们也在去年11月哈，这个送进健保署哈，那条件是什么？就是这个叫做全民健康保险药物给付项目的支付标准的17条之一，就是为全国国际间第一个上市且具临床价值的新药，那我们用这样的条件哈、啊、送入申请纳入健保给付哈、啊。那我想到目前这个进展都很顺利哈、啊。我们希望不久可以跟各位报告这个好消息。那么这个好消息不但对这个公司来讲，对投资者来讲，对股东，我相信对病人也是个好消息哈。啊，那么让更多的这个病人不要因为财务的关系而不能使用啊。好，那第二个呢，好像就是怀特痛保在今年第一季我们拿到了这个卫福部核发的许可证啊。那拿到许可证，我们目前除了在国台湾的医院要进行这个 listing 啊禁药以外，我们也有好几家的公司国际药厂知道这个好。这个讯息啊，来跟我们洽谈这个产品的授权，还要在当地的它的市场上呢做经销代理权啊。我想这个我们也是在积极的进行，事实上每个礼拜都有一些进度啊。好，那当然到最后的时候有第二这个授权成功，那我们当然也必须要也会公告，也会发布好消息。那么再来两个是未来我们希望扩大适应症啊，我们知道这个怀特协保，它的适应症是癌性疲惫症，当然它是一个症状的改善。那怀特协保在这么多年来的这个 real world data 里面，其实它对治疗也有帮助。什么样的帮助呢？我们就是结合癌症免疫疗法，我们希望去切入一个更广大的市场，而且不只是台湾的市场啊。那这是我们未来要扩充的这个新适应症进行临床实验的一个重大的方向。好，那第四个呢，就是我们在最近其实我们过去做了好几年的研究，但是在今年因为新冠肺炎发生以后，我们发现怀特协保，那么事实上呢在抑制细胞技术风暴啊，那么大家等一下会可能不太清楚啊这个是什么，那我等一下会说明啊。我们希望在这个次新冠肺炎风暴的这个情况里面，我们能够抢攻跟这个有关的哈，还有是非癌症相关疲惫症的一些那个市场哈。好，所以呢，这个第一个就是我们送进去的这个健保申请健保这个申请函哈。那我们呢就是这个用这个17条之一这个条件哈。所以对健保署来讲，这个我们就不是一般的药来审查哈，而是有点像走这个所谓的Green Light 的快速通道，因为国资药厂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国际间第一个上市哈、是不容易的哈、所以健保署要政策来支持哈、好，那第二个当然我们就是拿到这个痛保许可证哈、那目前正在洽谈这个授权金哈、那我们的痛保有什么优势哈、现在目前已经上市的产品全世界来讲，这个纳布菲Nabufin 是我们的有效成分，都是打针的。好，那么打针的呢，你就要到医院去施打，而且呢，大概是一天打一针，非常不方便。所以常常有很多疼痛的时候，尤其是在新冠肺炎疫苗说你不要到医院来，啊，那他疼痛就很痛苦啊。那口服了就相当于非常方便，医生开处方你带回家，你痛的时候你就可以吃。我想这个对病人的对他的止痛的需求更容易满足哈。那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这个药本身呢是非成瘾性的， 你们知道在美国现在的这个鸦片类的止痛药的过度滥用，造成美国一个很大的公卫的危机，一年大概有超过6万人过世，是因为他滥用，他到医院里面去拿这个止痛药，然后呢就大过度的使用，那么这过度的使用呢就会造成抑制呼吸作副作用，所以呢这个是他致死的原因，这个药没有这个问题，所以它是安全的。那所以口服上呢，如果医生处方，那么他就可以回家，那可以使用。那么当然有很多的注射方面的副作用，它也可以减轻。好，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也知道这个癌症免疫疗法是目前这个癌症治疗的主流啊。它但是呢，临床使用经验上面呢，发现说虽然它很好，可是它只有对20%到25%的比例的病人有效。它这20%到25%病人非常有效，因为它就可以把癌细胞杀掉。好，那所以如何提高这个有效性就变成一个很重要的议题。好，那怀特血靶呢，过去到现在哈，我们就本身就是一个免疫调节剂。好，那所以呢，我们很多的基础研究跟动物实验证明，我们这个免疫疗这个跟免疫治疗的药物搭配来使用，叫 combo therapy， 是可以抑制癌细胞增生，就进而消灭癌细胞。所以他就把这个怀特血靶的层次，从只是一个症状的改善，然后呢跟 IO 的药搭配以后，变成一个治疗的用药。那么我想这个是我们一个性适应症的一个希望能够进行这个性适应症的一个临床实验。那所以我们希望执行这个多国多中心啊，在美国、大陆啊、中国大陆跟台湾啊一起啊来执行。那么这在2025年呢，它会有将近560亿美金的啊这个癌症的市场啊。那2018年诺贝尔奖啊就肯定啊这两个发明人啊。那我想他们这个在讲的时候是2014年的坦奖啊得到的时候。那所以这也表示这个是个主流啊。那简单的说，他们就是让我们的 T cell 啊，我们的这个免疫细胞能够辨识这个肿瘤细胞啊。那么过去肿瘤细胞很聪明啊，它用这个 PD-1 跟 PD-1 的结合，让这个我们的这个免疫细胞没有办法知道它是一个癌细胞，所以就闪躲啊。但是呢，这个药呢，就是 anti-PD-1 或 anti-PD-1 这个免疫疗法的药，它就把它 block 住以后。结果呢，这个原型毕露，原型毕露以后，我们的这个 T cell 啊，这个杀手细胞就会攻击，啊，所以就把癌细胞消灭，啊，所以这个就是免疫疗法的功能。但是如果你的免疫细胞本身就很脆弱，那你即使能够知道说，对方是癌细胞，你还是没办法去攻击它。那么这就是我们这个 PG2 的功能啊，就是搭配一起使用的时候，我们的提高免疫细胞的活性，那这个是我们在很多的这个 paper 上我们的发现。所以呢，这个两个功效就是第一个让这个免疫细胞的这个免疫治疗的药物能够辨识啊这个癌细胞啊，然后攻击它。第二个 PG2 的功效就是活化 T 细胞，让我们的这个这个免疫系统强化，然后呢有足够力量去杀死癌细胞。所以这两个一加一加强，就让这个 IO 的药物的功效能够增强。我想这个简单的原理大概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在动物上我们就先做了这个实验，如果你没有用药的时候，癌细胞呢就一直在成长，那如果你加我们的药以后有下降，加了这个 IO 的药跟下降，但是两个相加，你看这个癌细胞的消灭更大。所以啊，这是动物实验啊，但还不够。那我们有人体的实验啊，那我们的这个 paper 是用在这个肺癌的病人啊。那么这个也是活化了我们的 T cell 啊。然后呢，这个临床实验的结果就刊登在这个很好的杂志上面啊。那么当然还有其他的说啊，这个可以抑制 PD-1 然后提高癌症免疫的效果。像这样 paper 啊，我们有。光是去年到现在，我们就有超过19篇啊，所以医学界最需要看重就是 evidence， 就是有证据。那个证据呢，除了基础跟临床动物的实验以外，它 还有临床实验的证据，我想这是医学界所看重的。所以呢，我们要根据这样的实验报告，我们去设计一个多国多中心的临床实验，让我们这个实验是有统计意义，而且能够得到药证单位的认可，然后扩充怀特协保的新适应症。好，那这个也是专利，我们这个在发表论文之前，我们都去申请专利哈，也拿到美国、欧盟等等的一些专利哈。好，那第二个呢，我们的新适应症呢是抑制细胞激素风暴。如果您还记得哈，就是在5月11号，我们每天的下午2点钟都有这个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的记者会，我们的死亡人数停在7个人，到现在，从5月11号到现在没有增加。那第七位就是这位啊，这个确诊案例是197的男性，他跟他先太太从纽约回来确诊，那么就赶快治疗，太太痊愈了，出院了。可是呢，他就是因为免疫失控，造成细胞激素风暴而过世。所以我们 number seven 这个死亡的病例啊，就是因为这个免疫激素风暴所造成的。那这个就是今年的坦奖哈，他颁给三位发现这个细胞激素的这个发明人哈，那就是 IL-1、IL-6、TNF-alpha 这三名人，所以 maybe 两年四年后，他们也可能是得诺贝尔奖的人哈。那这个呢，统计到昨天了哈，全球死亡人数已经高达100万哈，113万。那么其中不少是因为细胞激素风暴而致死的，尤其是青壮年的，这个因为他免疫系统太强，这个 overreaction， 所以呢就攻击你的器官。所以就在上个礼拜六，美国的 NIH， 如果你去查，启动一个大规模的这个用药来治疗细胞激素风暴，一个大规模临床实验。那我想这个就是他们重视了这个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么当然很多文献，尤其是最新在 Nature 发现，就是说这个因为这些病人身上发现有很多的 TNF-alpha、 IL-6、 IL-6， 他们这就是细胞激素，他们如果量太大的时候，那么就会产生细胞激素风暴。所以呢，其实我们在做这个研究的时候啊，要累积了这么多的论文哈，其实并不是为新冠肺炎的哈，我们这个 PG2 来治疗 cytokine storm 并不是为了新冠肺炎，可是呢，因为刚好新冠肺炎的死亡原因很多都是因为这样而过世的，所以我们觉得 PG2 在这个地方可以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是能够挽回这些中度到重度的病人，不要因为细胞激素风暴而过世。所以因为这样子，我们也跟那第二个就是 PG2 已经用在超过6000个病人，都是 IMO 的病人，所以它是安全的。然后我们希望启动一个就是美国 FDA 一个 Emergency IND， 然后呢招收这些中重度的患者来施打 PG2。 那我们现在这个临床实验，我们真的希望能够尽快来开始。好，那这个除了这两个新适应症以外哈，我们怀特公司的 pipeline 里面呢，还有包括这个有进入美国 phase 2 的两个，就骨质疏松、糖尿病、肾病变，还有一个就是这个 ITP 哈，血小板低下脂肪这个临床实验用药。我们目前这两个这个骨质疏松症跟糖尿病的肾病变，我们跟农委会现在合作正来进行这个 CMC 的这个改善哈。那么希望呢在未来一年里面呢，能够把这样的临床实验呢往下推展。好，那财务的资讯方面呢，我想要强调就是，公司在研发的投入相当的庞大，但是事实上我们的现金是很充足的，是的，我们在这个资金上面呢，我们在支持这样的研发费用里面呢，我想我们不缺哈，所以我们让我们未来的这个临床实验呢，等等的一些这个研发的投入能够继续。那这过去今年跟去年同期比，我们除了开源以外哈，我们也希望节流，所以你可以看到虽然我们的营收净额合并哈，这是一个合并的报表，那我们虽然比去年同期减少哈， 那营业损失也是比去年同期有增加。可是呢，我想我们在节流方面我们是去年上半年是minus 0.34 那今年呢就只有 0.2 所以我们一直在这个节省那个这个经费的支出。那么我们也希望尽快能够有机会能够让这个亏损更少，甚至有机会转亏为盈。我想我们这是我们一直向公司努力的目标。好，那未来展望呢，就是台特新药从药材栽种、品管检验、临床实验生产制造、查验登记等，我们累积了这个植物新药丰富而完整的开发经验。那这个经验累积下来，可以做未来迈向国际市场跟授权的宝贵资产。那我们结合目前癌症治疗主流的这个免疫疗法的这个药物来开发这个怀特血管合并疗法新适应症那这个市场呢到2025年预计是560亿美金的一个市场那另外呢就是切合最新的这个新冠肺炎跟其他自体免疫疾病像红斑性狼疮的一个疾病那怀特血管具有这个抑制细胞激素的功能那我们希望透过临床实验来验证我们这样的一个新适应症能够有效那能够得到这个这个我们的药证单位的认可好那以上报告谢谢大家
谢谢生能菌总经理的介绍报告接下来有请安克生医李一力总经理
好大家好那这样听得到吗好那我想大家还是就是如果需要上洗手间我什么可以自由进出那我想这边做第三阶段就关于安克生医的一个今年的一个营运概况以及未来的展望那我想安克生医这是我上个月在那个行政院科技汇报 BTC 就代表创新医材产业跟这些专家委员以及包括国内的那个电子业大厂包括施正荣施先生还有严华刘董在下面来了解一下台湾的创新医材因为安克算是创新医材的公司然后在台湾呢可以正式在过去两年有走向国际的话的一个创新医材公司那这是我在那个简报里面分享的一个很重要的投影片我想台湾具备有这个创新医材的这个能力我想大家毋庸置疑因为有科技大厂的制造能力以及国内很好的 ICT 这些人才但是一个创新医材的历程呢大概是要经历过这样子的一个阶段从研发到取证到创新医材因为在医疗领域它是医生创新的一个诊断的方式所以它需要法规通过之后累积很多的创新这个所谓临床医师的验证透过学会期刊的发表去改变这个医生他们这个使用的方式进而让普及率高之后呢所以可以申请健保的给付然后达到医学界的一个 gold standard 好所以这是一个创新医材的一个产品发展的一个 roadmap那现在大部分的创新公司大概在这个阶段那取证的话有些有 TFDA 的证有些有 FDA 的证这个不一定那安克生医我们目前是取得四张 FDA 的证之后我们走的阶段是在上面这三块就是我们在累积跟国际临床的合作创造这个产品的价值然后进而可以申请保险相关的给付好那我以下就分几个面向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那我想营运的部分呢因为安克生医在过去十年今年第十一年我们持续的投入创新医材那在我们第二项产品安克呼吸针今年一个很重要的 key milestone 是我们跟美国三大睡眠中心就是 Stanford 的睡眠中心这边呢我们在去年12月签订了这个是它 IRB 通过然后今年3月签了这个所谓跟学校签了一个国际临床合作的研究案那也因为疫情的关系我想虽然有 delay 的但是我们7月还是正式收案就是美国 lockdown 结束之后那我想 Stanford 加州这边开始正式收案那目前来讲我们每一个月都有跟 Stanford 这边做视讯会议那收案也还算顺利那我们期待在今年下半年可以收到大概40个案例那另外因为我们持续的投资那我们也希望说透过政府现在非常支持创新医材然后申请一些相关的补助案所以今年我们也获得北市府的补助案250万以及经济部的一个补助案400万那在品质管理部分我们也顺利的通过 SGS 相关的查核那这个是我们同仁在那个疫情爆发前 我们还飞了一趟二月去了 Stanford， 然后除了教导他们的医生怎么使用的这个安克呼吸针的器材之外呢，我们也把我们的安克 UT 跟美国当地 ATA 他们的一个算是一个会长Stanford 的教授做一个交流，那希望跟他有一些相关的合作，或者是他可以透过他的教学把 AI 带入年轻的学生的年轻的这医生的领域。那这个是我们的补助案，那这个补助案的话是到明年九月底哦。那我想整个进度都是符合预期，那取得补助款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那另外这个是经济部，我想经济部对于我们这样的创新医材可以跟国际的这个医疗机构来做一个研发，那也给予我们很大的支持。那这个是安克的工厂我们做了 SGS 实地查核，然后我想我们同仁真的很努力，那其实是查核是零缺失的这样子。好，那再下来我想安克除了这两项创新医材之外，我们在既有的产品上面，因为是一个软体，然后还有一个创新的医材，所以我们也不断的在优化，在创造临床的价值。那我这边就几个重要的一个产品做个说明。第一个是我们安克的这个所谓的安克甲状针，大家如果有在关心安克，大概是这个是一个甲状腺结节的超音波诊测软体。那我们其实呢，当我们收到足够的案例之后，其实我们现在不只是可以协助医生检测，我们其实更开发即时扫描的功能。意思是说，今天影像本来是影像给我，我帮你自动圈选，告诉你它的良恶性。我们现在做像电影这样，就是说医生边扫 real time， 我们叫 MKAI Live。医生扫很像大家看电影一样，边扫的时候就自动帮你圈选出来，它不需要透过截取影像再去分析。那这样的技术安克其实现在是做得到的哦。那这是第一个部分。那第二个就是说，我们甲状针也持续，因为我们已经推广全世界，已经超过100家的医院使用过我们产品，那所以有各国的医生都愿意来发表具有影响力的期刊论文。那第三个是我们安克的一个 US， 这是一个 FDA approved 的一个影像平台，那我们进一步跟台大医院的肝方面的医生以及复健科医生做一个临床的研究。那再来就是我提到 Stanford 的部分以及安克细则，我这边进一步说明。这个就是我提到的这个我们 AI Life 的部分。那这个因为这个档案过大，但实际上就是说我们其实这个东西已经在跟这个世界大厂谈相关的授权因为这个是对于超音波大厂来讲非常有价值的，因为他们现在目前并没有这样的功能那这是我提到的一个学术论文，那这是在医疗上面前 15% 的一个，所以他们叫称 Q1 的一个期刊，里面就有提到用安克甲状针这样的 CAD system 我们可以大大的协助医生去增加他的判断的一个诊断这个准确性就是我们没有取代医生，医生加 AI 会大于医生本身这个是得到临床 paper 的一个发表。那这是另外一个我们国外的医生，那他特别在他的论文写到说，用的安克的这个 UT 是一个可信赖而且是很方便容易可以让他在临床医学上得到一个价值的，这是一个西班牙的医生。好，那再来的话是我们 MKUS 那这是一个所谓用 Backscatter 的一个新的一个技术的一个影像平台。那目前这个平台的这个技术呢，其实在美国或者是在韩国，因为世界超音波大厂大概这几家，就是 GPS 之外还有 Samsung 然后 Hitachi， Samsung 其实也在他的申请 510K 里面，我在去年10月也提到了，因为你在申请的时候都有个 predicate， 就说你是跟谁比较。那安克我想我们这样的平台他也拿来做的这个比较，表示说我们这样的技术是国际上大厂他没使用到的一个趋势。那但是这样的平台我们应用在什么领域呢？目前有两个方向，第一个是作为脂肪肝检测的一个临床验证，那目前我们跟台大的手腕已经进入最后阶段，那我们也期待在明年我们可以送一个肝这个所谓脂肪肝的一个 FDA。 那第二个部分是在复健科的领域那我们也陆续在手腕在做相关的一个研究。好，那再来是我们这个安克呼吸针，这个算是安克的第二项旗舰的产品，因为它是软硬体结合产品，它包含了一个雷射自动定位系统以及一台超音波以及里面的 AI 的一个软体。那我想大家如果之前有看到我们那些媒体报道，就是十分钟做呼吸中止症的一个检测系统。那 even 在这个安克呼吸针的领域我们已经不断的精进了，在研发方面大家可以看到，因为大家可能这边都是金融业的为主大家看到这有什么感觉吗？这是我们研发长跟我说，这个是 amazing， 就是 因为它把呼吸道，其实呼吸中的症基本上是呼吸道阻塞，那我们可以透过超音波的影像做 3D reconstruction， 把它 3D 视觉化影像，帮助特别是耳鼻喉科的医生可以用非侵入式的方式看到你呼吸道的变化。这个不只对于睡眠呼吸中止症，其实对于很多疾病的诊断都是很大的帮助的。不然目前传统上他可能都要用内视镜或者是用 DICE， 就是你要有点昏迷之后他们有个管子伸进去看你的呼吸道影像。可是安克可以透过超音波非侵入式的让 ENT 的医生耳鼻喉科的医生看到呼吸道的影像。那我们把这样的系统呢也顺利跟医院的 PACS 系统可以做整合，而且产出自动化的报告，这是目前我们 UO 的一个进展。那另外一个是之前如果看到安克的我们的产品的 pipeline， 另外一个是跟病理学有关的。那因为甲状腺结节检测除了超音波之外还有这个病理切片，那我们也在这部分因为台大的一个张天君教授也希望把他的智慧可以透过安克把它做一个很好的软体，所以我们也完成了让这样的一个软体可以有更国就可以更适用于国际化的各个这种染色法，然后把它变成一个组织学的影像分析。那这样的产品是可以卖给所有的实验室，那我们可以卖给国内可以卖给国外的实验室，那这是不需要取证的因为实验室用的这样子。好，那我想因为今年疫情的关系，我想国际的这个业务推展的确受到影响，因为我想不太能够出去参展，但是呢国内的部分我们是很认真的在跟国内各大健诊中心然后抢攻一些健诊的订阅商机哦。那下面以下就我想比较重要的是其实我们已经跟几家代理商或者是健诊中心来做一个洽谈，然后用一些分润的方式来希望在台湾不只是一个研发的地方，而且是一个 business model 可以建立的地方才能走向国际。那我们也开始透过一些合作取得租金的收入。那这是安克甲状腺的部分，那这是我们业务同仁在中国妇医健诊，那目前已经进入他们的一个妇女的标准的健诊专案。那这是东元医院的放射科跟高阶健诊，我们去拜访然后做个产品说明。那因为我们的甲状针跟呼指针都跟耳鼻喉科有关，所以目前国内各大教学医院的这个 ENT 的医生都非常喜欢我们的产品，然后也请我们去做相关的一个反馈，在他们晨会里面做简报跟互动。那呼指针的部分呢我刚这个前面有提到就是联心医院的院长然后他也希望可以我们的仪器可以进入他们的睡眠中心，进入他们的高阶健诊尊爵健诊的一个场域哦。那这是桃园长庚的睡眠中心。那另外就我刚提到其实那个宏基创办人施正荣施先生他其实也对于创新医材那国内大家政府也都很仰赖他，希望说他可以帮除了台湾电子业已经有打很成功的国际杯之外，国内创新医材可以做得很好，那他自己也亲自来我们安克体验我们安克这个呼指针，那他也觉得非常的满意哦。好，那这边就是实际之前可能大家分享过因为 AI 的一个落地有各种方式，除了销售之外其实授权也是一个我们在看在落地上面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所以目前安克森也启动跟国际超音波大厂洽谈 MOU 哦。那基本上这个因为现在 NDA 也想不方便多说什么，但是我们想目前密切都有跟他们在进行相关的沟通跟线上会议。那国际展业的部分呢今年的一月的杜拜展我们还是有去那参加成，那所以其实我们今年跟土耳其埃及跟泰国越南也签订了 LOI。那另外就提到了超音波大厂授权，那因为疫情不能飞，但是我们还是很认真，我们跟大陆的经销商也举办了线上的超声论坛，那还有就是说国外的这些线上行销推广也都持续在进行中。那这边就给大家看一下相关的，这个主要是在那个今年杜拜展一月的时候，那我们也跟研华的越南子公司那边他们也很对我们的经销商也对我们的这个器材非常有兴趣哦。那这个是我们跟我们的 Global Player 都透过 Zoom Meeting 哦，安克展业同仁应该现在 Zoom 应该就是生活的常态这样子。那这个是在六月我们跟中国的代理商我们举办一个 Zoom Meeting 哦，那那边请到中国当地的一些使用过的专家学者来办一个学术的论坛。那这个是疫情里面这个新的商展方式叫Medical Expo， 那这是持续三个月的时间，那安克森也在上面做一个露出，然后找到相关的一些新的一个代理商。那这个更厉害，这个 ECR 是它可以有虚拟的展位，这其实就不用花钱，还可以自己布置，想布置成什么样就布置成什么样 所以其实我们安克的同仁也都很认真去挑这样的一个场景这样子。像目前国际的展会基本上就是我们只要定金他不想退我们，然后就说你可以延到明年参展，但是给你虚拟的账号，然后我们一样可以做国际推广。好，那财务报表的部分，我想这是安克生意的一个资产负债表。那我想主要就是我想我们的这个子弹是很充足，就是说我们的现金部位都很好，然后整个财务比例是很健全的哦。那综合损益表的部分，这个是包含这个申博一起的损益表。那因为上半年我想主要是大陆这边疫情其实上半年还蛮严重，他们大概六月才恢复跟医院拜访，所以这上半年的业绩是有受到影响。那其实第三季第四季我想会陆续的恢复。那我想很重要就是说其实授权的部分如果有机会的话，我想这都会更大的一个 jump 这样。好，那未来的展望，我想这张也是我跟大家分析，就是说AI 如何落地。那在安克森在作为Pioneering Ultrasound AI 的公司我目前的商业模式有分为这三块。第一个我提到的授权，因为跟超音波大厂整合，我的落地就会最快。超音波我跟他整合好，医生在使用的时候的 workflow 就是直接是跟医院是对接的。那但是大厂目前他们内部也有很多各种的方式，他们有人在做平台，有人要自己做，也有人想找别人一起合作开发。我想这个在 Global 安克都很持续在看大家怎么做。那我想安克的利基在第一个，我们是有取得 FDA 认证的，所以大厂在跟我们谈的其实他们都非常乐意，只要听到安克去拜访，其实我们都约到 meeting 的都是没有问题的那再来就透过代理商的方式，那这部分主要是针对我们的所谓的 UO 的部分。那我希望在这个我们跟 Stanford 的这个临床合作案其中报告在明年年中的时候出来的时候，我想国际大厂的这个代理商会可以更进一步的来做一个推广。那当然distribution 的部分也还有从软体部分我们还可以做订阅，因为买一台超音波几百万，跟你买一个比如说安克甲状腺使用次数一百次可能只要三万块，还是比较亲民啦。如果你只想用 AI 不想要买一台超音波，还是可以用买的销售的方式。那机器的部分我们还是可以用比如说分润的方式啊，或租润的方式来做这样的一个经销商的找寻。那第三个就是所谓的联合式行销，那我想因为 AI 大家都喜欢，所以很多人来找安克，所以那我们可以怎么样一起来推广我们的产品。包括台湾有很多这个所谓的呼吸中止症治疗的厂商呼吸器的厂商来找我们，那他会希望说我们一起来推广我们的产品，安克呼止症诊测出来他有这个疾病，那他就可以卖这个 CPAP 来做相关的治疗。那我想这个是我们也持续在看的。好，那另外就是说我们在11月13号我想安克是个国际化的一个创新 AI 公司，我们也举办了一个所谓的 webinar 我们让我们全球代理商来参加，那也让这个我们台湾的这个周怡宏是我们这个乳房学会超音波学会的理事长，然后来做一个 keynote speaker， 然后台大的医生我们的研发长以及西班牙的教授来分享这个甲状腺的使用经验，以及讲一个最新的 ultrasound 领域的趋势那我想整个总结来讲我希望这个安克甲状腺跟呼止症的我们在国内呢可以有很好的一个建诊方案，建立成功的营运模式，可以渗透市场，那进而国际上我们可以透过授权经销商以及协同行销的模式来共创双赢。那以上是我的报告，谢谢。
谢谢李怡丽总经理的报告。接下来谢谢美华怀特安克设计集团经营团队的详细介绍，我们中场就不休息，直接进行 Q&A 的意见交流，如果需要去化妆室的客人请自行前往。提醒各位请将手上的提问单交给附近的工作人员。那请工作人员帮忙收一下各位贵宾的一个提问单。好，那我们经过了我们刚刚的详细的介绍，相信各位投资法人对于梅华怀特安克生技集团有了更深入的了解。现在我们就进入 Q&A 的时间，请各位将您的提问单交给我们两侧的工作人员，或是可以举手，我们就有工作人员递交麦克风给您做发问。
我想请问一下美物华部分哦，就是我们对今年不就是应该说对明年啊这个成长性的看法如何，还有这个大陆市场的布局大概怎么样？
明年整体上来讲，我觉得我们还算，应该是正向嘛，因为至少我们目前这个产业在新冠疫情的情况之下还不算重灾户，一定有受影响，但是因为我觉得我们线上线下的占比还算 OK， 所以线上的部分还可以维持着。那线下的通路，以台湾整个疫情的情况来讲，我们可能相对于世界来讲算幸福。大家至少还是照样去 shopping， 然后还是做什么，所以我觉得没有受影响。如果影响没那么大的话，以我们的产业来说，我会持向还是一个正向的看法，我觉得应该还算 OK。 那第二个，以大陆来讲，这个事情就比较复杂，因为大陆跟台湾其实有受到政治面的影响。在两岸有红利的时代的时候，台湾产品可能是一个大陆不管是官方也想推动，然后民间也觉得台湾产品是一个不错的地方。但是现在以两岸的关系来讲，台湾甚至在大陆的民众不见得是一个那么正向喜欢的名词，甚至还牵涉到很多复杂的民族感觉。那当然法规面也会变得比较复杂，简单来讲，以前好过的东西现在可能不会过了，甚至光一个简单的产地标示，你是要标示台湾还是标示中国台湾，你可能都无解。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大陆市场我们会变得比较保守一点。好，那当然政治的事情没人说得稳，所以也不去做任何的预测。那我们只希望说反正两岸和平，至少生意都有做。那两岸越紧张，其实台湾的产品在大陆就会比较辛苦一点，大概是简单的回答。
问一下安克关于胡子针在 Stanford 做的这个他是用什么方样的方式，比如说病人一说跟他有做一个对照去做那个睡眠来去做比较吗？那目前有比较比如说有做过的收案的有没有初步的一个情那个报告，不是说报告了，因为你要做其中报告，那这个最后要说几个？
好，我简单说明一下，我们跟 Stanford 做的，我想，因为这个器材本身我们是跟台大睡眠中心合作，所以那时候取得取证的这个临床的 data 是由台大睡眠中心跟安克这边。那基本上我们在 Stanford 这边做主要的 protocol 的 endpoint 有两个。第一个跟我们在台大睡眠做的是一样，就是我比较用我安克的呼指针跟 PSG 就是现在 gold standard 的一致性高达 90% 以上，意思就是说其实就是 that's why 我可以取证嘛，那就是我们跟睡眠中心基本上是准确性是一致的。那第二件事情是我刚刚提到的，因为我可以看到因为今天这个所谓去睡眠中心睡一个晚上或者是居家检测，他看的都是这个受测者的生理讯息，因为你睡眠中断，所以你的生理上你的血氧浓度各方面会改变。那安克看的是你的 root cause， 就是你的成因，你为什么今天会睡眠呼吸中断，是你的呼吸道塌陷在睡眠的时候。所以安克这边对于有鼻喉科的医生，台大我们有两个 PI， 一个是睡眠中心的主任，另外一个是一个 ENT 的医师。他另外呢，我们除了有安克呼指针的数据以及 PSG 的资料之外，我们还会有耳鼻喉科医生做所谓的我刚刚讲内视镜或 DICE 的资料。所以对我来讲有两个意义，一个是我可以验证在临床上西方人种的是不是跟我在台大做的东西是一致的，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可以作为我进一步我的 indication， 我除了呼吸中症之外我还可不可以有其他的市场价值。那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就是说对于以后不见得你去 ENT 的医生那边，他一定要透过内视镜或者是 DICE 的方式才能看到你呼吸道的状况。所以主要两个。那我们的这个整个研究案是两年期，然后收200个病人。对，好，谢谢。大家还有没有什么指教？因为我们有传那个单子下去，对不对？ 还是大家都想要留下来之后个别问？好，那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们就让大家就是示意这样。
好，那就谢谢各位的一个今天的参加，还有大家的发言。相信各位对美物华怀丹克生技集团多年来致力于创造自有品牌通路以及建构生技金三角的努力，已经有更深入的了解。美物华怀德安克生技集团中国信托证券论坛联合法说会到此告一段落，祝各位身体健康，投资顺利，谢谢。